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在这里除了有乐意，还有我的好朋友是谁呢？
李兰。
昨天跟你录音之后我都很兴奋，觉得我们合作好像那个默契也回来了，对吧？
是啊，很感谢主，而且呢很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工。
对对对，这个不是旧约中的圣灵啊，是怎么说，从亘古就有的圣灵。好，那上集的内容不知道听众朋友记不记得，那我们就一问一答的帮助他们重温一下好吗？
好
啊，听众朋友你自己也来回答一下。第一，旧约中的解读灵的字还有什么解释呢？
答案就是风和气息。
就不知道你答对了没有。还有第二，旧约中出现过一节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同时出现的经文，那段经文是在哪里呢？
答案是以赛亚书48:16。
第三道题，请说出一些新约经文是谈到圣灵也在旧约工作的，举三段的经文吧。
好，第一段使徒行传7:51，第二段加拉太书4:28-29，第三段彼得前书1:10-12。
那第四道题，在旧约中圣灵的工作相对比较隐藏，但在新约中圣灵的工作是比较突出的，这句话对不对呢？
是对的。
最后一题，请列出圣灵在旧约的一些工作，
比方说参与创造世界、选召工人、加力量给神的子民、传达信息、也为未来做出应许等等。还有一项圣灵呢，是在旧约的工作是更加不可忽略的，就是预备神的子民的心去等待弥赛亚的来临。
所以乐意想加一句，其实我们不能说在旧约圣灵没有在人心当中工作，只是加力给你做一些事情。其实旧约当中圣灵也是在更新人的心的哈。好，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呢，李兰老师？
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呢摩西五经当中神的灵了。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好，我们就来谈谈摩西五经中神的灵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工作就是神的灵参与创造。那第一讲呢介绍了灵的旧约的原文，其实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380多次啊，389次，如果连但以理书的亚兰文也计算在内的话。那旧约当中第一次出现神的灵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在创造大工当中。那神学家莫特曼他就说，整个创造都是灵的工作，灵使创造成形。那创世纪1:1-2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就可见神的灵参与创造。还有诗篇33:6啊，就解说创世纪的创造是这么写的，万有是借着神的话及他口中的灵被造。神的创造也包括他的护理、供应和更新，特别是对于神所造的人和动物，这是第一点啊。旧约摩西五经中神的灵参与创造。
对，那么我们呢再来看一看呢第二点啊，摩西五经当中神的灵第二个工作就是内住充满神拣选的人。那有好几个例子的啊。那 五经当中，神的灵特别会显在以色列的领袖身上，内住他们，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够带领神的选民。那比方说约瑟啦、摩西啦、长老啊、约书亚等等，我们会一起来去看一看的哦。那首先讲的就是约瑟。
哎呦，好喜欢他。
那这位约瑟呢，旧约里边形容他啊，他真的是第一位智慧人。在创世纪的41章38节呢，就记载了法老听见约瑟解梦以后呢，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到呢？他呢又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那其实约瑟之前呢就已经声明，他解梦的这个智慧呢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这在创世纪41章39节那里就看到。当法老向约瑟去讲他的梦境的时候呢，在创世纪41章19节那里就讲谈到那些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的牛。哎，特别留意有这一句，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那这个不好，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来听都觉得很普通了啊，但是呢原来这不好的这字啊，原意是指恶。那似乎呢作者是想要刻意的突出约瑟他种智慧啊，他那种智慧呢是从神的灵来的，他能够呢分别善恶。约瑟里面有神的灵，不但能够解梦，更加使他能够有大智慧，有行政管理的才能。那这样就可以得着埃及皇家的印信，还有法老的授权，成为拯救以色列民的先锋。他约瑟有神的灵，又使他具有很美的灵性，所以呢他可以抗拒性的试探，他能够饶恕兄长的过错，更加能够通过一生的坎坷际遇看出神智慧的引导。那这都是呢因为有神的灵在他的生命里。
这里我就想补充一下，我就想到一句名句，我心里非常被触动的哈，就是刚才说他能通过一生的坎坷的际遇看出神智慧的领导，但是记载在那个创世纪哈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天的光景。这里就真的是圣灵帮助他，让他有这样的洞见啊。那是有关约瑟的。还有是摩西，摩西呢出埃及记没有特别讲到摩西受了圣灵，但是呢只是记载他接受了领袖的呼召，在出埃及记3章，而且还有神迹为证明，就是记载在第4章。可是在后来的经文呢却是间接的说明了他确实领受了�圣灵，特别是民数记11章，那里间接证明摩西受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17节说要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长老们，那就是说神的灵已经降于摩西了，那就是间接的说明摩西身上是有圣灵。但是那些长老又是怎么样呢？就请李兰来讲一讲。
好的，那些长老呢，刚才不是说嘛啊，那民数记11章呢就谈到，当摩西呢需要协助的时候，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呢召集以色列70位长老和首领，使他们分受神的灵。那在民数记的11章16、17节是这么记载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之后呢就讲到呢，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就告诉百姓，就真的召聚了百姓当中的长老里头的70个人，让他们就站在会幕四围了。那当时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 就把那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
嗯，
那二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五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嗯，
那特别的就是这二十五节以后却没有再说，那希伯来文呢是有着并没有加添增加再做一次的意思。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就这样翻译，就说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那总的来讲呢，这些长老们的经验是暂时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呢只是为了高牧他们，方便他们去侍奉。他们的责任呢，职责呢，是帮助摩西担起重任，负起教导和劝慰百姓的责任了。
哇，解释的很清楚，而且我们可以脑补这个画面了。你一边讲，我一边就在脑补这个画面，觉得很盛大哈。长老啊，刚才说的长老就有伊利达和米达哈，他们是比较特别的。怎么样呢？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节就讲到，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其实也是长老哈。他们本来是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但是当时没有到会幕那里去。那结果怎么样呢？灵还是停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没有到会幕那边，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那这段经文其实挺重要，虽然这两个好像不是很著名的人物，可是从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灵的分次不在乎人的私意，而在乎上帝的拣选。
对，
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描述这完全是神的灵的作为，伊利达和米达在营中受感说话，也不是摩西的作为。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交给李兰老师里讲，就是约书亚。
是，那么这个约书亚呢很特别，五经里边呢就有两次讲到约书亚里边有神的灵。哪两次呢？一次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另外一次呢是在申命记的三十四章九节。那两次都跟他呢继承摩西的领导有关。
嗯，
那先来讲讲民数记那里的背景。那民数记二十七章就记载了，摩西知道自己呢不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去入迦南，就恳求上帝呢立一个人去治理会众。
嗯，
那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这么写着，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
嗯，
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十九二十节，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那摩西呢就为约书亚按手，是要将他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听他，而不是像那七十位长老一样，摩西分赐灵给约书亚。
嗯，
不是啊，是分尊荣，不是分灵。
嗯，灵因为神已经使他的心中有圣灵了，
对，
不用摩西来分。
对呀，因为他是心中有圣灵，所以才被拣选成为继承摩西的人。申命记三十四章九节那里就更加清楚，那里这么记着哦，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嗯，
那如果我们就这样去看，就这样去听呢，会觉得说，哦，那是不是因为摩西他呢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
嗯，
这样子就把这个圣灵呢给传递，给了
约
书亚了？那不是。
嗯，
那正像刚才乐意老师讲的，是约书亚有智慧的灵，所以呢蒙选召继承摩西。
嗯，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因为申命记三十四章九节那里边有个因为，但是那个因为这两个字是可以解释作借此。
嗯，
而且如果我们看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顺序呢是这样的，嫩的儿子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然后因为摩西按手在他头上，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也就是说原文的顺序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和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是倒过来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呢按着这样的原文的意思去理解这一句，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是被智慧的灵充满的，借此摩西按手在他头上，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那又因为摩西为他按手，又分他几分尊荣，百姓就听他了。
嗯，这就是约书亚哈。
主的圣灵浇灌我，膏我，叫我穿好信心，给贫穷谦卑人，差遣我医治凡受伤的心，报告被掳的释放，报告凡被囚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悦纳恩典，报告这事我身饱愁日，安慰一切被爱人，赏赐喜安被爱之人，赐予荣耀代替那灰尘，喜乐之友代替悲哀，让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主的圣灵浇灌我，膏我，叫我穿好信心，给贫穷谦卑人，差遣我医治凡受伤的心，报告被掳的释放，报告凡被囚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悦纳恩典，报告这事我身饱愁日，安慰一切被爱人，赏赐喜安被爱之人，赐予荣耀代替那灰尘，喜乐之友代替悲哀，让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赏赐喜安被爱之人，赐予荣耀代替那灰尘，喜乐之友代替悲哀，让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
好，我们已经讲了圣灵在摩西五经中的两项工作，对吗？第一项呢是什么呢？就是参与创造，第二就是内住和充满神拣选的仆人，然后第三项现在乐意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赐人做工的智慧和能力。神的灵赐人做工的能力，如果你会想马上让你想，你会想到哪些人物呢？乐意就会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哇，神的灵啊，就让那些工匠可以参与建造圣所，对吗？
嗯，
会幕的建造其实需要很多的技巧哈，需要神的启示。 还有大祭司华美的圣袍的制作，也是需要很多的技艺和细心。做这些工作人需要被神的灵给力啊。那么建造会幕两位主要的工匠是谁呢？就是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他们蒙神提名选召的，有神的灵充满的。在出埃及记31:1-6是这样写的：看呐、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留意这一句，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里亚伯和他同工。出埃及记35:34就特别提到亚和利亚伯，那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就是说他神的灵给他有教导的恩赐，不但是自己能建造会幕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摆设，最重要还能教导别人去做，都是圣灵与他们同工。
对呀，那么我们呢就再来看呢第四个，神的灵那是什么呢？就是保护以色列。
这里我觉得挺搞笑的，
怎么搞笑？我们听下去就知道。那神的灵呢？它是参与创造啦，内住充满神拣选的人，赐人做工的智慧能力，也会保护以色列，对付以色列的仇敌。那这个得说说巴兰事件了。那先来说说巴兰事件的背景。那当时呢，以色列民就绕过摩押国境，到达那摩押的平原了。那个地方呢是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他们就对着耶利哥城安营。之后呢，就打败了阿摩利的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计划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南面的摩押王不知就里啊，他就害怕了。咦，以色列这个会不会攻打自己呢？
这么强大
啊。对，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想办法对付以色列。那巴勒也发现以色列民的胜利呢，不是靠他们自己人多或者装备好。
哦，这个巴勒就是摩押王
啊。那他就觉得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就想到处找一个他们认为有能力影响耶和华的人。最后呢就找到了巴兰，想要说我给钱，给你钱，你帮我去咒诅以色列人。从彼得后书2:15，犹大书11，启示录2:14都知道巴兰是一个心术邪恶的先知，
贪财而且。
对呀，他不是神的仆人的。约书亚记13:22呢就说巴兰呢，说他是一个术士。那他是异教行邪术的人，任何人只要给他钱，你就可以呢叫他用不同的方法去念咒做法。那么神竟然用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就是挺奇怪的。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呢也是高过人的道路。神要保护他的选民呢，他定义要差派圣灵去做工，使他们脱离一个他们并不认识的仇敌。巴勒的目的是想要雇用这个巴兰去驱使神来去咒诅以色列民。那民数记22:21-35就告诉我们，神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来去对付巴兰。
就是我说的搞笑。
对，首先神证明了一只本来不会说话，后来神叫他能说话的驴子，在灵性的觉悟上也比巴兰强。第二，神是让巴兰大大的恐惧，又告诉他不可以向巴勒擅自说话，只可以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那巴兰是个贪财的人嘛，只要巴勒肯给他更高的价钱，他就会说任何巴勒想要听的话了。但就算是这样，神也可以用他这样的一个巴兰作为自己手中的工具。我们请乐意老师呢说说怎么。
就话说巴兰当然还想 说服神诅咒以色列民哈、可以取得利益。那从这件事情呢，明显看到巴兰完全是以异教徒这种态度去处理事情。他怎么处理呢？他要求他向那个巴勒哈、就是摩押王要求祭牲，要在看得见以色列营墓的山顶上来献祭哈、然后就用自己的法术。但神所赐的话结果是什么呢？他已经祭牲准备好了哈、也在对的山顶了，看着以色列人了啊，结果讲出来的话是祝福以色列的话，不是诅咒的话啊，真是他也没有神的办法哈、神要用他的口来祝福以色列啊。于是巴拿呢又跟巴勒的到另外一种山顶，同样在那里献上祭牲啊。圣经学者呢是这样解读的，因为异教的观念认为众神明都需要祭物嘛、因此呢他们就想了，既然我的祭物是对的哈，因为献那个公牛公羊都是非常好的祭物对吧，还有70个好的完全的数字啊，那既然祭物对就应该是献祭的地点不对对吧，所以就改变那个地点，而且呢从前那个地点是望着以色列的，现在改为呢只是望着以色列的部分的地方，就不能全望，于是又爬上山顶又去献祭。哎，听众朋友也知道了，再一次神让从巴兰口中出来的还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所以巴勒呢就不服气啊，带着巴兰又转移到第三座山，还是献上祭物。这次巴兰呢不再使用魔法了啊！民数记24:1就这样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还是祝福以色列、这里说有神的灵领导巴兰，刚才听到经文说使他说出祝福以色列的预言，不是因为巴兰是神喜悦的先知，不是这样，而是神要自己，他神自己要保护祝福以色列。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已经保守他的子民免受诅咒。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逃不出神的五指山呢、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
圣灵参与创造，圣灵充满领袖家人能力，五经中的圣灵看顾以色列人，正如新约中的圣灵看顾你我。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好，以下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呢今天我们呢谈到神的灵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工作，那一共有四样哦、那第一样呢就是神的灵参与创造，那第二呢就是内住充满神拣选的领袖，第三就是家人力量去为神做工，最后就是保护以色列人。
那当当当，今天也是给你思考题啊、请听友你反思一下，神的灵在摩西五经中的工作，刚才讲了四项哈，哪一项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又让你想起跟生活有什么关联呢？欢迎你透过电邮透过短信或者在留言板来跟我和李兰分享。今天谢谢你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我是乐意，
我是李兰，
拜拜，
下回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